来到了7:15的时候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你好，我是舒琳。
你好，我是廖朝记。
是，那今天呢是星期一，星期一的节目，我们的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呢是国际料理的这个单元，也就是说呢，我们请国际关系学者廖朝记博士，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国际上的课题。所以呢，每次来到之后呢，我就要很隆重的介绍一下这位呢，作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助理教授啊，廖朝记博士啊。
对，而且呢，进程还是我们的校友，所以一定要把我们的母校的名字给念得流畅，对不对？
我没有偏心哦，那我觉得呢，其实大家都很希望能够从廖博士的口中呢听一听国际上所发生的事情，主要是因为呢，有时候国际上的课题不在我们的熟悉范围内，
是，
所以有时候会看不懂啊，不懂脉络啊，不懂它前因后果啊，所以呢，就请廖博士给大家梳理一下啊，今天的第一个焦点跟泰国有关。
是，而且我选择这个新闻主要也是因为我听到很多听众对于我们这个节目的反馈哦，他们都有提到说，其实礼拜一我能够回到这个主播台的语言跟各位谈新闻，大家都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我的风格还是比较接地气吧，对吧？
是，
对，
要有趣的，
对，
有趣的。
第二点，他们觉得说，下班以后其实谈那么多国际政治的课题哦，好像还是略微就是需要花更大的时间来去消化。因此有蛮多听众给我建议说，应该要谈一下和我们比较能够联想的国际的课题。
是，
所以刚好今天不是下雨吗？我就联想到上一周其实有一个新闻，我们的报章都有报道，但可能我们报道过后呢，大家没有关注，那就是差不多在上一周之前，4月12号到16号的时候呢，就是泰国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庆啦，那就是所谓的泼水节。
Songkran，有很多朋友都到那里去感受这个 Songkran 的气氛呢。
对吧？而且这个节日呢，其实原来呢是只有是13号到15号，然后后来呢，这延长了这个假期，就让它成为了一个假日的狂欢。而且我也注意到很多朋友也借着这个 Raya 的假期，拿了一点假期，然后到泰国里面去玩，然后过后呢，我有注意到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是由泰国当局宣就是谈到在11日到16日之间哦。在泰国境内呢发生了高达1811宗的交通事故，而造成了243人的死亡，以及有1837人的受伤。6天里面哦，有这么大的一个伤亡率，所以就让我重新再想一下，这个其实当我们在海外旅游的时候，可能真的要很关注这些相关的交通安全的问题。而那个官方所给出来的数据里面呢，他有提到，主要还是当地人哦，在这个使用公共交通或者是在这个高速公路上，由于去返乡啊，或者是就是狂欢的过程里面，因为以超速的比例就是最高的，高达37.6%是超速作为这个肇事的这个几率，另外是23.9%是酒驾，还有21%的超车。所以我们也知道，一到这种狂欢节，尤其是这么长的这样的一个狂欢节，必然的民众们的心态就会比较放松。所以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重新看回泰国的政局，我们就会想，为什么这次泰国当局要把这个节庆拉得比较长呢？那当然也就涉及到现任的泰国的首相，就是塞塔，塔，他刚刚从去年9月上任以来呢，他就要重新展现出他的执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当然现在就好像我国最近也在不断的谈这个经济转型，或者是拉动更多的经济活动，那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哦，对吧？所以泰国也是非常重视这个旅游业，因此他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松看这个泼水节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节庆，而且这个前后拉起来接近有5天到6天这样的一个连续的假日哦，希望能够刺激这样的一个旅游活动，能够让国内外游客都到泰国去旅游。但是在他们国内里面呢，就反而引起了这样高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意外，所以这一点呢是值得让我们去反思的。
反思的同时呢，也有很多人在网络上问了，泰国有这个泼水节，每次来到这个时候呢，就很自动的可以吸引很多游客。那马来西亚没有这类型的节日，我们好像没有一个所谓的文化的节日是外国人会特意来参与的，是吧？
我们有的节日其实就是各民族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嘛，但是我们的确没有一个普天同庆的一个大庆。其实以前大以前我记得政府有推广，就是国庆假日作为一个普天节日的大庆，但是那个因为我们民众跟国庆节日的连接度没有太过紧密啊，而其他的都是和我们各民族相关的嘛，比如说农历新年啊、Raya 啊，或者大宝生节啊，等等等等等哦，或者是沙巴沙捞越的那里的这个丰收节之类的，我们的确少了一个像泰国这样的一个，
是
就是全国的，然后一起这个共同庆贺的节日。不过马来西亚有一个好处啦，因为假期多嘛，所以当它假期够长的时候呢，其实三大民族或者是全国的民众都在庆贺着，只是说大家是平行世界啊，就说比如说你在庆贺拉亚的时候呢，那穆斯林当然是有他穆斯林庆贺拉亚的方式嘛，我们非穆斯林就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假日。
而且松克我觉得不只是属于泰国人的节日哦，来自全球各地的人都去那里感受。如果要说国庆日的话，我们可能马来西亚人比较能够感受，但外国人可能就是来看热闹而已，他没有那种参与感。
所以我觉得这个节日能够带动旅游，其实是它是有一些特点在的，尤其是它涉及一些玩乐，一些趣味
是
啊，一些比较视觉性的啊，一种文化在那边
是。
那我们没有这类型的节日嘛？
其实我们有，只是看政府有没有那个意愿要把它提升为一个全国这种范围式的一个庆贺的方式哦。因为泰国当然它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那个官方宗教或者国民的普遍宗教就是佛教，而松克兰就是泰国佛教的其中一个庆典。而其实这个松克兰的这个节日啊，其实在中南半岛一带，比如说包括缅甸啊、辽国、柬埔寨都有庆祝，可是泰国好像就比较聪明，很早就把这个节日去注册那个世界非遗，所以它现在已经变成 UNESCO 的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无形中也让它成为这个旅游的一个看点之一啊。而且它满足了很多年轻人泼水啊、失身啊，就是
玩乐啊、狂欢，
而且很多电影都拿松克兰节作为一个场景。
是，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是因为当他们要找一些闹事啊，你就找泼水节那边呢，可能在打斗啊、追逐的时候，他有另外一番的这个冲击啊，所以他们好像挺成功，让泰国的这个整个经济从可能过去的一个疫情啊，然后呢到他们的大选啊，政治的一个改变之后呢。重新振作起来，但这方面我们可能就是也希望说马来西亚也能够有跟上这样的一个脚步啦。下段回来呢，我们再继续关注其他的新闻焦点哦。刚刚说到水嘛，下一个焦点也跟水有关啊。我们稍后来呢再继续的谈。Hello 啊，大家好啊！刚刚我们讲到的泰国泼水节，有没有？
你会不会想要去这种节日？
我没有去过。
那你会想要去吗？
我想去的，而且我真的想去的，而且其实它也是我其中一个 bucket list。我想要去泰国泼水节去感受一下，因为蛮多电影场景有拍到这个画面，而且它也的确因为热嘛，你想想看，你可以就玩水这个事情哦，好像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当然我们
少嫌疑。
中国也有，中国他们的傣族啊，也是有庆祝这个节日。
傣族跟泰族就有渊源嘛？
对，
其实还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文化活动还是怎么样的？
是。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就是除了有泼水节之要不是有泼水节的这个情况的节日之外，我们很少有机会是和水有那么亲密的接触的。除了泳池或者是户外的这种就是主题游乐场啊。我的意思是说，小时候我们一看到下雨都会往到雨水里面冲嘛。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城市小孩有没有这种经历啊。
尤其是我女生跟管得更严啊。
是吧，像我们这种乡下长大的，一看到下雨我们就迫不及待要去和这个大雨一起共舞，有没有？
我在想啊，泰国是不是有意的，就是要让他们的国家的形象，他要提振旅游业嘛。他其实一直有意让它变成一个娱乐的场所，就是你去泰国，你就是会感受到
很开放，
开放，然后抛开束缚，对吧？那边有一些很独特的娱乐场所 ，OK，那有很独特的一些夜生活，
很自由，
对，
很奔放，
他似乎有蓄意要 要维持这样的形象的。
当然，因为旅客来到旅游，当然是要找一些无拘无束的地方嘛。嗯、我们去旅游，除了要看异国文化之外，当然也要体验不同的人文风情嘛。
很有趣哦，他们的官方宗教是佛教，可是他们的生活、哦、的文化，
所以他不担心说，哎，这样的形象给人留下不好的啊，像我们知道泰国有很明确的变性文化，
嗯，
对不对？那有变性的服务者、表演者啊什么
的，夜生活，
对，夜生活这些，一般国家可能都不想要以这个作为，你知道一个招牌这样，但泰国无所谓。
其实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其实我，比如说我们也知道有些国家有红灯区嘛，
嗯，
就荷兰啊，对吧？或者是新加坡也有红灯区嘛，对不对？所以某个意义上而言，其实旅游你要能够吸引到游客，的确你是需要有自己的特点，其中包容度啊、多元啊，都会是旅客想要来体验的。不然我这么辛苦买一张机票飞过来，然后我去的那个城市和你居住城市又差不多一样。
我觉得他抓到一个点，就是你的国家很不能这么做，对不对？哎，我们可以。啊，就是你的国土可能比较保守啊，比较多居约束啊，哎，我这边可以，所以就会吸引人家来消费。
那你的意思说马来西亚还有更大的进步空间吗？我看你，
它是一种吸引游客的方法，如果你不走这个路线，你就要走别的，就路线哦，可能是文化探访的路线还是什么。哎，我们来继续谈哦。先跟大家说一说哈，我们是在脸书上做直播的，也就是说呢，在你听歌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聊很多了，所以有在脸书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可以听到更多的谈话的内容。
是的，而且很多那个进程的意见呢，在这个大气广播里面不方便说，
也没有，
就借着这个网络来这个畅开的说，
是可以更深入探讨，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泰国的形象啊，
是
啊，他们推广旅游业吸引人潮来的一种独特的手段，这个可能马来西亚。如果我们不走那个路线的话，那我们就要探讨别的路线。
是，那看直播呢，就可以听到我们聊得更深入；那听广播呢，就可以享受歌曲的播放啊。
是，好，不过现在呢，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焦点了哈，也是跟水有关，要把焦点转移到迪拜这个地方。
是，大家有注意到这个，也是上一周啊，这迪拜突然间就发生暴雨，而且那个暴雨的程度呢，几乎是
真的暴，
一天下了它一年的降雨量。
是啊，我对迪拜的印象就是它不是一个很炎热的国家吗？
它的确是
沙漠，沙漠，
它的确是一个沙漠国家，而且就是相当的干旱，所以呢，你可想而知，在它平时它的年均降雨量也才97毫米，当天就下了142毫米，那基本上就一天就下了一年的降雨，那你可想而知，整体的那个公共交通啊，或者是沟渠啊，或者是所有的排水系统基本上是不能负荷的，所以突然之间你就有一种就是仿佛看到了另外一种有点像末日的景象哦，就是那个大水在那个沙漠地带城市里面泛滥。所以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包括机场呢有一段时间完全无法运行，包括大都李宗伟也被滞留在这个迪拜那里了。
是，他应该是要转机去法国，因为呢在那边好像有一些活动，所以呢后来也被滞留了。所以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端气候，我们常看，不能说常看到，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一波又一波，一波又一波的极端气候，包括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啊，平时应该是有降雨量的地方却干旱等等的。它是不是预示着我们必须要去接受以后的天气是不能预测？
而且我一直都很好奇的就是，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先进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精准的预测？是不是这些科技都已经没有办法抵挡这种极端气候的发生了？
第一点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科技的研发其实在于大自然的研究还是相对少的。我们绝大部分的科技研发放在武器。这点大家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知。对于这个另外当然是医药，对吧？所以其实人类的所有的精力或者是主要的智力都并没有花在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探索以及大自然的这个研发上，因为从长远来看或者短期来看，大自然的研发并不能带给你直接的经济利益嘛。比如说现在最夯的那个关键字就是 AI，所以你可想而知各大的 科技巨头都把都把时间还有金钱都投入在那边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医疗，
嗯，
对，对人类生命的这个研发，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抗癌细胞等等等都很重要。
是，
但是刚才苏林提到说，的确，这个我们目前的科技的研究还真的无法就是对这些事情做出这个判断，或者是做出这个预估。的确就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而是相关国家或者相关的那个科研机构所投入的程度没有那么大。但是晋城说的很对哦，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极端气候，一波又一波的始料未及，一波又一波的来不及准备，真的会变成我们的常态。
是，
当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常态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城市规划，以及所有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旅游规划，包括我现在其实在吉隆坡，我的出游基本上都会趋向于谨慎，因为我曾经有被困在这个淹水的吉隆坡的这个车道里面，所以那个景象是我一辈子都会有阴影的。所以我也常在问，既然都已经知道它一有这种一语成灾的情况之下，那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这个你看呢，迪拜呢作为这阿联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金融城市啊，而且呢它也是整个中东里面很算是很发达的一个城市，
非常
是
非常。
所以如果连这些发达先进非常有经济资本的城市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些大自然的灾害，那我们这些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甚至有更多可能比较落后的地方，你觉得它是会更加多这样的一个极端气候，还是说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发达，没有那么多的开发，没有那么多的破坏，所以才会相对比较安全？
其实极端气候应该是没有那么的选择了，
没有那么简单。
对，不是 我的意思说它不会选择只在某个地方发生。目前极端气候已经变成全球的现象，只是我特别要讲迪拜的这个事情，就是它的极端倒有一点太极端。对，它一天就下了它一年的降雨量，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这些极端气候的这些新闻，或者是像相关的这些情况，以及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不会太远了。
OK， 好，那看过了迪拜这个城市的新闻之后呢，稍后回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国际焦点。好，马上就把聊天室转到脸书啊，如果想要和我们继续聊天的可以到脸书看直播并且留言。
确实不容易啦，要 raise 这方面的 awareness， 毕竟环境的课题它不是马上就看到那个后果或者是效果，
但是现在
它可能反映在十年二十年后。
诶，它现在开麦了吗？它好像
我们就是
在 Facebook
直播在听到的。
所以它音乐没有干扰是吧？
没有没有，音乐就是让我们知道。
所以我觉得反而极端气候的这样的不断的对各国，你看无论是先进国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当他所带来的灾害是如此之大的时候，的确可能会唤醒唤起各国政府去关注这个课题，而不是把那个科研或者是相关的国家能源经费花在其他的项目上，比如说武器研发。那接下来是不是在国防的，对不起，会不会在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国家的预算里面呢，会有一笔特别的那个预算去专门去提这个极端气候的研究，或者是水土保持。那其实很多人也在谈这个课题了，我们现在有点像是说已经就是进入到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来了。就是我们只能够承担过去现代化文明所带给我们的恶果，而这恶果你看它一发生的时候是以一种几乎
始料未及的，
对，而且是相当狂暴式的方式来摧毁掉你所赖于比如说平时生活中的这种便利度。那你想想看迪拜的这个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匪夷所思哦。刚才你不是说嘛，迪拜这么干燥，
对、啊、
而且他们75年以来有记录以来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么极端。你说如果说一天的降雨量翻倍，我可以理解三倍，而是一天下了你一年的雨，所以你可想而知它所带来的那个破坏有多大。
是，
而这个一天能够下一年的雨，仿佛你也无法做出精确的那个预测或者是这个计算。
蛮好，不懂了，我有点保留，因为雨啊它不会突然形成的嘛。
它是会滚波滚波。
对对，它是一个，你知道，按照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还有时间的嘛，那个云，
它不像地震，地震可能毫无征兆就不懂那个能量哪里来就地震了。
对
啊，当然我可能因为我不是科学家，我可能这样的理解也未必对了啊，可能能量也是储存回来的，但是云
是
像雨，应该是可以侦测啊，它的水蒸气从哪里来，所以我不知道哎，真的可能是天气太超越我们的想象，跟人类掌握的知识太少了。
或许您讲的对哦，就某个意义上的确，因为类似的情况，如果可能在美国、英国的话，可能会更早就会发出类似的警报啊，或者是那个，或者是怎么样的。但是我要讲的是，哪怕是你知道了这个雨的雨量会非常的巨大
，What can you do？
并不代表你能够破坏这，并不代表你能够避免这个暴雨所带来的破坏。
是，
就是比如说建设什么也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嘛，你要什么通沟渠啊，你要建什么堤坝啦，不是
对
呀、啊？
就你可能最多是能够告诉市民不要外出，减少一些意外的那个伤亡或者损失，但是你无法阻止它下，
嗯，
就他说下就下，
对，
要下就下，嗯。来到7:38，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Hello， 我是舒林。
Hello， 我是廖朝记。
嗯，星期一的爱下班聊天下的7点到8点钟，我们就会有国际料理。刚刚我们从泰国去到了阿联酋的迪拜，
是。
现在又要回来，
回到东南亚，回到我们的邻国，
最靠近的，算是最靠近吗？
嗯，
国家之一啦，
之一啦，因为泰国也很靠近。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我们
邻居之一啦哈。
是。
那作为新加坡的好邻居，这个国家的一些政治改变我们也是要关注一下的。
它主要是它有一个新的一个这个劳工的这个工作时间的一个改变，然后15号的时候呢，它公布了这样的一个弹性工作的指导方针，并且会在今年的12月1号生效。而且如果你细读的话呢，它是适用于所有的工种。
嗯，
也就是说接下来呢，就是劳工们可以向雇主申请增加居家办公的天数或者弹性的办公时间，甚至可以一周只工作4天。
哦、嗯、
对对对，然后
4天打鱼3天晒网。
有一点像我。
哎、啊、对，你也是工作4天。
一周 on air 4天。
对，所以你有注意到吗？其实这个当然是新加坡在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自然有他自己的劳工的考量、
嗯、
以及他作为这个国际商贸城市还有先进国的这样的一个劳动力紧缺或者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的考量啦。或许我们这样子来看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他很快会对马来西亚形成一种压力。它的压力是几层的、
嗯、
第一层当然是会对马来西亚的工作文化形成一个巨大的对比。
是，你看新加坡都这样了，马来西亚的雇主还不提供更多的福利吗？
对，但当然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压力。当然更关键是会吸引更多年轻有为的人才，比如说我在座的两位、
嗯
啊、本来都已经工作4天了、哎、是不是想说、哎、不然我就到对岸去
赚新币
吧、嗯、可能也会是这样。因为的确对于现当代的这个青年才俊而言哦，他们都向往着这样的一种弹性工作的方式。
嗯，
我最近在实习嘛，我就注意到我的
实习，
就是我们系里的学生的实习，
啊、
他们在各种各样的工作场域里面工作、嗯，他们常常给我的投诉就是我的 me time 被我老板打扰了
啊。
哎、欸，你就注意到年轻人现在还没有进入职场，他都已经有所谓的 me time、
嗯、
off time 学跟 on time 学。online 跟 offline 它分得清清楚楚的。当然我们作为这个主管单位或者老师单位会先给他上那个上课嘛，教育他嘛，哎，那职场就是这样。
嗯，
但是你会注意到当越来越多的年轻朋友们他所怀抱的这样的一种职场的那种工作方式是如此的时候，或许新加坡这样的一个方式的确会造成一定的这个吸引力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有注意到这个当新加坡在推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不是把它当成一个立法，他把它当成是一个鼓励，
嗯，
而且他有一个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落实期，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月1号。所以你看他有接近半年的时间让雇主慢慢去形成内部的 SOP。而当他形成内部的 SOP 的时候，他有提到一个要点、哦、就雇员都可以向雇主申请类似的弹性工作日或者是一周工作4天，而雇主呢就不能够用说哎，对不起、哦、我们管理层无法接受你这种
不能不接受是不是、
不能不接受他的申请。而如果你要论证说他不能够弹性工作或者是不能够工不呃 不能够缩短工时的话，你要给出确切的理由。就过去我们常常有一种情况啊，在马来西亚是有的，比如说你要休假，然后那个公司会有一些条框，或者是有一些理由，就是管理层会告诉你说，对不起，我们就是不能接受，
我们这段时间缺人，
对，
不批你。
对，我们这段时间缺人，然后我们就不批你。我们可以，他们一般上说，哎，每个公司有一个公司的文化哈，所以你要入行的时候，你要尊重那个行的行规，这样的吧。我觉得新加坡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他就提到你不能够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行规或者是公司的文化、既有的文化来拒绝就是雇员的申请，而且关键是它适用于所有的工种。所以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相当颠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我有注意到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其实英国就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所谓的工时和以及你工作效率的一个研究，也提到说，哎，其实也蛮鼓励一些公司去重新调配自己的工作时间，可能一周是工作四天，我们原来从一周工作七天到变成六天，到变成五天半。到变成五天，然后到现在变成四天，其实它都在反馈着一个现当代的一种民众或者是我们大家哈、哦，对于工作、对于生命、对于平时该如何安排的这样的一种重新的思考。
是，当然站在员工的角度是好消息，只不过雇主已经准备好了吗？会不会对雇主公司造成一些的压力影响呢？
压力是绝对有，这个要问晋城，因为晋城问了很多这个企业家。
我正想说啊，其实我确实有感啊，最近呢我自己也在面试一些年轻人啊，当然很多年轻人提出的要求也类似如刚刚大家谈到的这些个人的私人时间像他愿意可能跟你付出的时间呢都要先讲好啊，我是不会为你无限制卖命的，
是
先讲好几点到几点啊，星期几呢那就是我的这个休息时间那但我们说到这个要去维护跟都留住人才的方面，马来西亚真的有做得那么不好吗？像我们才刚刚把什么的我们的产假延长了，
是的，
对不对？那也提出了很多就是男性工作的陪产假如果太太生产的话，其实马来西亚好像也有很多想法跟努力要把好的人留下来，
是的，
但是不是说方法不对啊？
可能说步伐，还有我们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经济形态还是有一个落差，对吧？我们的落差还是比较大，
所以还是那个经济形态的。
对，经济形态就会决定了你的劳动的模式，因为其实类似这种就是时间短但是工作效率高，那你的前提就是相关的就是从业人员可能具备的知识是比较高端的，或者他所操纵的技能是比较复杂的，而不是那种劳力密集式的，需要靠那个工时，比如说我们说工厂的情况之下，你必须要靠一双手去拧多少个螺丝或者拧多少个瓶盖，那你当然没有办法说缩短工时嘛，你缩短工时的话，那瓶盖就少了，那螺丝就少了，
那生产量就
是。可是，一旦你的那个比如说已经半自动化了，那可能你的这个轮班制就会不一样。其实它这个新加坡的改变呢，其实对于长期的月提族也是一个福音哦。我们有这么多新山的朋友长期都在新加坡工作嘛。
是。
那如果当他这个所谓的 flexi hour 或者是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这个所谓的四天制可以落实到他们的工作场域里面的时候呢，那就真的是让很多月提族可以重新更加妥善的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而不是把时间耗费在那个很劳累的这个月梯的这个交通堵塞上面。
好，稍回来呢我们再去详细聊这个部分这样的一些制度它会不会有限制呢？就是说马劳也可以吗？享受这样的一些
还是只是限于新加坡公民？
因为所有，因为它是所有工种。
对，如果我是新加坡人的话，那我会有不同的看法哦那这样子我们稍回来再继续的谈哦。
是，你是新加坡人吗？
没有，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的话，你看如果你说 flexi hour， 对吧？那就代表我没有这个地区跟实际位置的竞争力了嘛。本来新加坡人的竞争力在哪里？我在这边，我不需要越低，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的条件。但如果今天 flexi hour 或者是说 hybrid working 远端，那马来西亚人跟新加坡人是一样的吗？
所以
那我拿的薪水可以低吗？因为我是拿马币的吗？那新加坡人是不是会失去竞争力？如果尤其是在 我们常说，哎，马来西亚人有一些语言上的
优势
啊，优势啊，还是等等。我的意思是，大家竞争就不同了。以前说哦，你马来西亚人来，你要租房子，
嗯，
哦，你要越低，所以你的成本高嘛，
嗯，
你成本高，那不会有一窝蜂涌过去，涌过去的人都要先考虑我愿不愿意越低。那以后如果我请的人，哦，你可以啊，你可以在酒后工作，然后新加坡一堆，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嗯，
就像那个什么印尼啊，他们限制电商，因为当你外面的电商进来都把东西卖到那个地方去，当地的店就会失去竞争力啊。所以我记得在印尼他有一些政策限制比较远距离的一些电商做这样的买卖。
当然你要想新加坡政府愿意开放这个政策，当然他一定要先满足他自己国内的劳动力的需求，
嗯，
对吧？当他开了这个可能以后，他就不单只是对马来西亚的这种专业人士友善，他对几乎全球的专业人士他都友善了，
嗯，
对吧？
嗯，
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那当然就是最直接影响真的是我们了，
是，
真的是我们，因为他不单是有汇率的那个诱因，现在又有工时的诱因。那是不是会形成一个更大的吸引力，让更多的人才首选就会到邻国去工作呢？对吧？而且你要想，新加坡再这样的话，它就保有了一个好像一个吸金石这样的一个效果，就是说，哎，它可以吸纳很多人，然后它就可以自己来挑，
是，
嗯，
因为它让你有这个诱因来我这里，这样就它可以从这个茫茫的这个求工潮里面呢挑选它要的人才。
就是，
哦，哎，谈下银发族
啊，对对对，
还有妇女，
是，我还没有讲完，
讲这个，
讲完的，
这很有趣，这很有趣，
哎，
我觉得，
我就说最后还有，
哎，他有 flexi 以后啊，妇女就觉得，哎，我这个就业我就友善了，
是，
对吧？
所以他就有点像把所有人都纳入，就好像我本来请人，我要请 KL 的人，
嗯，
因为他可以来上班，
嗯，
哦，但如果你讲哦 flexi， 那就是我可以请怡保人啊。那怡保人跟我讲，哦，我薪水不用像 KL 人那么高，呵呵，那我是不是就请怡保人了？啊，我私底下的互动多么的有趣啊！那如果你今天啊，没有办法看，或者你错过了，没有关系。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的这个现在呢，爱下班聊天下的模式都会比较是接地气的，让大家看看我们，
而且比较生活。
对对，
因为你们要知道，我是苏林的粉丝哦。
哎呀。
因为你知道苏林后来不是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健身吗？
嗯，
而且我就
有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各种各样各种各样，作为他的资深粉丝，我就注意到他有各种各样的健身。
你看，连你这个搭档都
不
知道，不
是我不懂怎么定义各种各样。
不要理靖城，靖城基本上和我们就不同国度。他刚才都说他要代表新加坡人发言了，我马上的那个想法是。你是新加坡人吗？
不是，
我是酒后人，我还靠近一点。
我在想说啊，这些这样的一个工作形态，
嗯，
跟福利的转变，到底它可以造福谁？
嗯，
那它造福马来西亚人是肯定嘛？
对对对，
刚刚讲
越
低族啊，越
低族，对。
那我就想说，那肯定，因为工作机会就那么多嘛，
嗯，
那工作机会一般上都是留给本地人，每个国家的政策应该都那样。
是，
那会不会有新加坡人觉得这样子的话，那涌入更多的外籍人才？那影响到他们的就业。
其实对于新加坡而言，它的确就是靠一个就是所谓的移民政策，它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移民的国家。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我们在马来西亚人都知道哈，只要你在那里工作，你就会拿到 PR。然后它的 PR
一段时间之后，
对它的 PR 是有时间限制的，所以这个 PR 又跟我们一般上理解的那个 PR 又不太一样哦。
是
就是一旦你在新加坡没有工作以后，那个 PR
又没有了，
就没有了。
哎哎，
所以这个 PR 是跟你的工作能力息息相关。所以新加坡就是一直以这样的一个高薪酬，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跟人才发展的机会作为这样的一个吸引力了。让他们政府能够推出这样的一个政策，当然也是应对着他们现在的经济发展的形态。所以我有注意到啊，我们常常说这种所谓的 flexi hour 或者是 work from home 或者是这样的四天制，它可能很快就会对当地的妇女从事这个重新回到职场又有一定的诱因了，对吧？ 因为他原来可能在他的工作形态里面，他必须要兼顾，比如说育儿的照顾啊，小孩的这个接送啊，所以他在那个时间安排上，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 flexi hour 的搭配的话，他很可能很早就要从职场里面退下来了。虽然他也是所谓的专业人士，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人才，你不要忘记哦，其实从教育率，从这个教育的普及率，还有教育的这个升学率里面，女性其实占的百分比是很高的。只是因为女性在兼顾母性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工作，就是教育小孩的这方面的这个负担之余呢，所以他们很早就从职场上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而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 flexi 的话，是不是就能够更加鼓励女性重返职场？还有比如说那些退休的一些银发族呢，
像再过几年的廖博士，
我们这个情况我跟各位听众说，因为我非常仰慕这个博士，因为博士是越老越值钱，就好像医生也是越老越值钱，对不对？你想想看，当我一头银发的时候，是不是感觉起来说话就比较温文儒雅呢？
对，掷地有声这样。
有声是不太可能的，走路都要有人搀扶，怎么会有声呢？
但是
的确，我觉得他这个会更加适用于现在我们都在讨论的老龄化社会，因为新加坡也是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啊。
其实我有一个很有趣的疑惑，就是到底我们现在的社会世界需不需要更多的人力？对，我们迈向老龄化，我们也少子化，人口越来越少，所以能工作的那个比例跟群体数量也越来越少。但随着自动化，随着电脑化，随着人工智能的开发啊，虚拟实境的这些这个技术出现，我们其实真的还需要增加更多人来投入就业吗？
其实你要倒过来想，我们的就业市场有被满足过吗？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就是我们的就业市场有我们有达到一个就是大家
我们有够人过吗？
对，就是我们有达到一个就是这个劳动人口和这个和这个工作需求达到一个平衡点吗？
是，而且最近我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至少在餐饮业尤其是这个疫情之后，很多的餐饮业都进入自动化啦，扫码点餐啦，或者是自动结账啦，反而当我们进入自动化之后呢，那个生意量是减少的耶，这个其实是很意外的，因为我们觉得说不需要人力了，那就可以做得更多，但是反而它的生意量是减低的。
这个可能也要和不同的国家做对比比如说你在中国，因为他们是有点像是已经很习惯的，但在马来西亚其实有一群客户就觉得说点菜这个东西是需要和服务员交流的，你叫我用那个 APP 来点菜我就觉得很生气，关键是用 APP 来点菜过你还有收服务费。
我看到这个报告是针对欧美的情况，
欧美也是如此吗？
欧美的情况确实餐饮业在疫情之后呢进入自动化，反正生意量大的。
好了，无论如何呢，这新时代来临哈，新加坡新的就业准则会不会有一波新的冲击？到底它吸引的会是哪里的人？会是只有南部半岛南部的马来西亚人吗？还是会把更多其他地区的人都吸引到新加坡去？那这个会不会造成我国可能更
人才外流？
人才外流是一点，就是像你说的，本来就已经很缺乏人才的一些领域就急剧恶化。就更加找不到人呢，这个可能只有时间跟数据可以慢慢给我们答案了。好，今天的国际料理呢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哈，谢谢廖博士，
谢谢
谢谢，我们下个星期再继续谈国际的课题。送给你这是李佩玲的歌曲《妈妈》，我是 JC，
我是舒琳，
明天呢在4点钟再继续和大家爱下班聊天下。